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应该可以把如来藏之研究最后这个如来藏为生死义这一部分把它圆满啊、哦。圆满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跟大家来学习印度佛教思想史这一本书啊。这边先公告一下，下星期应该是一个是慧日讲堂，是这个药师佛山哈、哦，然后我们这个星期五的课停一次啊、哦，那其他的课程呢，因为学院有一些活动，可能也就下礼拜都停课啊。哦，那在下礼拜我们就恢复正常啊、哦，那就开始谈这一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啊、哦。好，那我们请翻开讲义第41页，至41，如来藏为生死义，什么概念？就是说这个生死的因。到底是怎么回事？跟如来藏的关系是如何？好，那这是导师在这一段里面要说明的。好，那这边导师在这边一开头在叙说这一段呢，哈的第二行，导师说，由于各家解说不同。彼此差异很大，问题也最难解说啊，所以它放在最后，应该是这个理由啊。前面比较好说明的先说，那最后呢，把一个最困难的摆在最后，那最后的一个结论呢，它可能也不是很明确，对，就不是。看起来不是很明确啦齁，我们最后再来探究导师到底想表达什么齁。好，那在叙说的第三行这边，导师谈到如说如来藏是空性法性，那生死是不离法性的齁，则唯识与中观也都做如此的解说齁。什么意思呢？如果将如来藏说明理解为空性法性，那生死跟法性的一个关系是一种不离的，对不对？则唯识与中观也是这样的一个解说。那至少这边导师说呢，唯识跟中观在这样的一个见解上是一致的啊，就是如来藏就是法性，法性跟生死是不离的啊，因为它存在一切法中，对不对啊？那这一个是不是也是如来藏的见解呢？基本上也是。若从楞伽经的一个教学来看啊，楞伽经、胜曼经。都说如来藏就是法性、法空性，对不对？所以就这样的一个见解，应该三家都是一样的。那这真常唯心，他对如来藏的意义呢，他有一些扩大，比如说他还包含了这一个无漏的佛功德，而不只是无为的法性，但是大家都认为如来藏是无为法性，就这一个意义上大家都一样，这应该是三家。好，导师说生死不离真如法性，依之而说生死，所以是依之而说。但导师说这仅能说是不离啊，生死怎么产生的？那这一个核心问题，如果说用依之而说生有生死， 还没办法说明清楚啊、哦，生是怎么跑出来的啊、哦？依着真如法性有生死，就好像这一个，我们看到上面有人在那边表演，我们说他要在一个舞台上表演，对不对啊、哦？这些人从哪里来？听得懂啊？不是有舞台就有这些人，也就是这些人从哪里跑出来的啊、哦？这应该是导师在这一句话要表达的啊、哦，就是他们在舞台上表演，依着舞台才有这一些生灭变化，对不对？那这些生灭变化怎么生出来的呢？应该是要导师接下来要讨论这个问题哈、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第二大段，就是说明如来藏与阿赖耶是相关联的一个理由。他认为他们两个本来是两套不同的教学，那为什么会合在一起呢？导师认为就是谈到作为生死一这一件事情，他们两个开始产生连结了。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从大圣经看来，如来藏佛性它就是一切众生本有的清净心，而且是自性清净。那这样的清净心呢，在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它就是如来，觉悟的时候就是如来，还没觉悟呢就称为众生。每个众生都每一个生命都有了，就是觉悟了就叫做佛，佛也有如来藏，对不对？那还没有觉悟叫众生，众生也有如来藏，他们都是一样，都是自性清净的。好，那都不需要说到阿赖耶，那譬如华严、涅槃等，都只说如来藏而不说阿赖耶，就是讲如来藏不一定要说阿赖耶。好，那但是导师接着说，如说到如来藏为生死一，那如来藏便与阿赖耶这个发生关系，不是我们现在一般报纸上说的发生关系，就是他们就有一些连结了、哦、因为导师的这个白话有时候不能用现代的、哦、这种文化语言来了解，就是他们两个就开始有了连结。阿赖耶也是生死的一，那如来藏如果说他是生死一的话，那大家就会开始跟是生死一的阿赖耶有一些连结了，他其实就有一些关联性。好，那导师说，因为说明生死世间的一切要从阿赖耶说起。那这边导师主要的理由就是说，无为是无为，它没办法生灭，生灭是生灭，它不会从不生灭的东西生出来、哦、那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借用阿赖耶的一个教学了、哦、我们继续往下看。这在圣曼经中虽还未明显表露出来，这个这是什么？就是说一切法要借由阿赖耶这样的一个媒介才能够去说明它如何升起。光是如来藏还没办法说明这一件事情，清楚说明。那圣曼经导师说他就有这样的意涵，但是没有明显的表露，虽未明显表露表示他已经有，但是没有很明显。但是呢，到楞伽密言、楞严起信论等经论中，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的连结就明确的、明显的被说了出来。那它什么关系呢？后面会说。好，我们看这一段的解说。如来藏啊，如来如来藏，如来藏我，这三个是一组了啊。与阿赖耶的教义，阿赖耶又是一组啊。本没有必然关系，就是 你讲如来如来藏如来藏我，他不用去提阿赖耶，他就可以自成体系了啊、哦。他本来两是两套的教义了啊、哦，所以如来如来藏如来藏我，这三个语其他是一组的啦。这三个语词跟阿赖耶识的教义是没有必然关系，但是呢，后期大圣经它是以唯心，我们看到是十二页，唯心思想为中心啊，这是后期大圣的一个共通的趋势。那后期大圣呢，建立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都是心的一个变现。所以如来藏心与阿赖耶识就开始变得密切起来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谈到生死一的问题，还有一切都是以心作为这一个一切法的一个因的时候呢，那他们两个就变得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基于唯心的立场来说，如来藏与阿赖耶当然就相结合了，因为两如来藏讲自性清净心嘛，对不对啊？那阿赖耶是一切都是唯识嘛啊？那如果都是唯心的话，那如来藏就是唯自性清净心啊，那唯识就是唯阿赖耶识。那两个就会开始结合啊、哦，那这是导师说明两个不同的教学为什么会搭在一起的一个理由，就是唯心的教学让他们离就是自然而然的啊、哦，很自然就结合在一起啊、哦。好，那再来就是要说明阿赖耶、如来藏二者的关系。首先第一段呢，先说明唯心思想的基本见解、哦、那这边导师提到宇宙的一切现象都是我们心识的变现、哦、不外乎就是都是了、哦、可以这么说，一切现象界就是我们内心现起的相状，也就是我们内心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那外面的现象就会显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外面的情况只是内心的一个投射而已了，显现心的一个投射，也就换言之呢，我们所看到的外境都是心的某一个相状而已投射出去的。好，那再来导师就连到唯识学者的一个主张了啦齁。那唯识学者称外在的一切就是心的相分齁。什么叫相分呢？它跟见分是成对的齁。我们把这句话看完，外在一切是心的相分，内在心事呢为见分。分就是一个部分了、哦、就是一切法呢分成两个部分，这个被认识的呢就叫做相、哦、能认识的呢就叫做见，可以吗、哦、所以相分就是被认识的一个对象，相就是对象，它是被认识，所以外在的一切呢它就是在心的相状里面它显现出被认识的对象、哦、那内在的心事呢它就是那种能认识的一个部分、哦、分就是部分、哦、被认识的部分跟能认识的部分、嗯、一切法不离自心，随心幻现，阿赖耶识为一切心事中的维系心事，相续不断，成为一切众生的生死，这是唯识的主张、哦、也就是一切呢都是心的显现、哦、那心的显现呢 有一部分显现出被认识的对象，一部分显现出能认识的这些事、哦、那这样的一个显现呢，它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心事的活动、哦、它是相续不断，这阿赖耶识它是维系的心是相续不断，那它是众生生死的一个这个连结的一个法啊，阿赖耶识啊。好，那如来藏是什么？在唯识的这个立场来说呢，如来藏是在众生身中，或蕴处界中，或贪嗔中，而众生的身心一切，即是阿赖耶识所幻现。那所以如来藏也即在阿赖耶识的底里、哦、这个底里就是他的一个深处了、哦、深处。那一切心，也就是换言之，一切心事的根本真实就是实相、哦、也即是如来藏、哦、也就是阿赖耶他是生灭，他是一种表象，它的表象，它有一种背后的一个真实性啊、哦、体性。那它在唯识里面呢，就把它就是认为这个就叫做如来藏、哦、真如啊、哦。这是唯识对如来藏的一个见解。基于这一意义，也就是如来藏在阿赖耶识底里。一切心事的根本真实就是如来藏。基于这样的意义呢，如来藏呢，它是内在的心性。心性是什么？心的实相，心的法性。那阿赖耶识呢，是承内启外的一个动力，也就是它是一种产生一切法的一个泉源。那承内是什么概念？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阿赖耶识它有摄持种子，然后呢产生生出种种的现行活动、哦、就是起外、哦、城内起外，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哦、好，我们看解说。玄奘系的唯识学者说明生死轮回是不说如来藏，他讲阿赖耶，因为如来藏在玄奘大师的这一个唯识的教学里面，它就是心的法性啊，它没什么好讲的啊、哦，它就是一切法的实相，它没办法生东西的，能生的，就是一切法。若从这个植物来讲，它要从种子生的嘛，哈、哦，那阿赖耶它就是种子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哦，种子才能够生出东西的嘛，齁、哦、听得懂齁齁、哦。所以他是不说如来，只说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齁、哦。也就是他只讲阿赖耶识的种子的这一个生出现行跟现行熏成种子。现行就是现在正在活动的一个状态，行就是活动、哦、现就是现前或是现在，总之是一个潜能，对不对？它没有活动我们看不到它、哦、就好像埋在土里面，是发了芽才知道、哦、有一个什么东西存在，对不对、哦、所以所谓的现行就是种子变成一个活动的一个状态，总之是不动的，它只有一个潜能而已，它能够让活动在未来某个时候有发生活动的可能，那这样的一种能生性叫做种子。所以现行就是种子的状态变成活动的状态，那活动的状态它又会熏成一种能生性，就是种子啊、哦，这是唯识的一个理论啊、哦，可能大家没有听过，会觉得很陌生。它就是这样子，我们 现在为什么会起一个想法，因为阿赖耶有这样的一个种子，因缘成熟，我们这一个心事的活动就产生啊。那产生一个活动，比如说我们起的一个贪心啊，那它就会熏成新的一个贪种子，那它在未来它就会升起贪心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的这个负面情绪越多，你阿赖耶杂染的种子就越多啊，因为它会熏新的种子嘛啊，所以我们的这一个正面的能量思维越多，那这个种子它就比较多一些正面的，这是为是这种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所带出来的一种启发。你要修行，你要把你的心变得比较干净，你就要多跟善法相应啊，它这样就会越熏越多啊，然后它又能够去对治那一些杂染的烦恼种子啊，这是唯识的一个理论。好，至于阿赖耶识性，这个性把它圈起来，识性就是心性啊，也就是它的一个实相。那它是什么？不生不灭的无为法啊，它没办法生灭，所以不去论说它与生死的关系。听得懂了哈，就好像虚空啊，我们说这房子怎么来，不会说它跟虚空的关系，一定是说它是从什么材料建成的，对不对啊？那讲到为什么有这个房子能够存在，可能才会去说，哎，因为有空间，它才能够存在在那个地方。要不然我们说这个房子怎么形成的？不会把这个虚空这个因素纳进来了，懂意思吗？一定是说它是有什么钢筋水泥等等等等组合成的，听得懂啊？就是无为法它不会被拿来说明跟生死的一个关联性。好，那说明生死间的一切都在生灭相续的阿赖耶识中，据说这是唯心大圣的一派，那就是唯心大圣有至少有两派了，那这个是唯心大圣中的一派，就是唯识、哦、那他是虚妄的心识、哦、好，那再来我们看刚刚是唯识的见解，那我们来看众视如来藏的这一些修行者他们的一个看法了。好，导师这边说，众视如来藏的学者就是修学者了，对现象界的说明，他总是推论到不生不灭本性清净的心源，那这样的清净的心源就是如来藏心的根源了，本底理，也就是现象界的根源底理啊。好，那从这一意义来说，阿赖耶识与如来藏心，虽然它本质上是不太相同的，那却与阿赖耶识变现一切有关，即形成不即不离的关系啊，也就是虽然说是这个心事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世间的种种的存在，对不对？那这个心事它会生灭的，那它真实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推论到本性清净的心源了，也就是所谓的如来藏。所以这一个心源就是如来藏，心就是可以理解为阿赖耶，所以他们就有不即不离的关系。如来藏是心的源嘛，对不对？底理啊，所以这个如来藏也不是离开心的存在的了，可以吗？好，再来，那他们对阿赖耶的理解又是如何呢？他们对阿赖耶的理解也不同的解说，这边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也就是阿赖也是清净，阿赖也是杂染，一个是阿赖也是清净杂染平等啊、哦。那这三说呢，它都不离染净和合啊、哦，真妄和合。好，我们看这边的说明。首先是地论师啊，地论什么概念呢？十地经论啊、哦，地就是十地啊、哦，十地经论。那这一个地论师或是地论宗，后来发展为华严宗啊、哦。依十地经论说，阿赖耶识就是第一心，第一心就是清净的心啊、哦。好，我们看到43页。也就是真心如来藏，那这说明了阿赖耶识与如来藏是一体的，也就是清净的、哦、阿赖耶识跟如来藏就是一体的啦。阿赖耶识是就是真心嘛，就是如来藏、哦、这在现行的经论中它是有根据的，比如这边导师举的楞严经中将阿赖耶识就视为如来藏、哦、那这个赵宋义的大圣经导师说经名记不得、哦、那我们也找不到141有引了两个材料，这都不是经论、哦、那141角注的二呢，它的标斗有点不正确、哦、大家回去练习标一下我这边大概给大家看一下了、哦、在角注在141的二，看不到对不对、哦、哇，这要剪出来了、哦、141的二，这边就是阿赖梵云阿赖耶此方方为常事、哦、又无记又无名又随眠、哦、这边应该有个逗号比较好，即第八事也、哦、那这边就要句号了、哦、或云阿陀那，这边要改为逗号，好，又改过，这边给大家做一个标记了，那这边也改过，或云阿陀那，阿陀那此就是在汉地，此云直此，这边就可以句号。那接呢就是阿赖耶或是阿陀那呢，都是翻译师他们的这一个翻译不同、哦、那真谛三藏翻无末世、哦、取住持不失之意、哦、这个没问题。那玄奘三藏翻含藏事、哦、应该要刮到这边来、哦、这个要去掉，含藏事，无末世跟含藏事、哦、这边逗号、哦、取含摄包藏意，未能藏自性于诸法中，亦能藏诸法于自体内，所谓众生阿赖耶如来清净藏，即生佛同源也、哦， 众生跟佛同源。大概是这样子，就有几个地方标都要调一下哈。含藏式、五末式哦，不好意思，在校对的时候，因为这个都是指导同学啊去找一些资料啦，哦，那有时候没有看得太仔细，就会出现这一些哈，哦。大家练习标都也不错哈，哦，好。大概是这样子了哈，好，我们回到这一个课本，好，课本，嗯，所以导师说照诵义的大乘，我们也找不到了哈。他说也有说阿赖耶尽是，那密严经中说佛说如来藏也，以为阿赖耶，也就是如来藏就是阿赖耶哈。又说阿赖耶是佛性，是我。那当然也就是如来藏，因为如来藏就是佛性嘛，阿赖耶如果是佛性的话，那阿赖耶也就是如来藏，哦，好，所以楞严密严等呢，与地论师一派的思想极为相近，也就是阿赖耶就是如来藏，它都是清净的，哦，它的本质是清净，可以吗？哦，他跟地论师一派思想相近，就是如来藏就是阿赖耶了，就是也就是阿赖耶第一行阿赖耶是与如来藏是一体的，一体就是一致的，好，好，这个是第一家，也就是阿赖耶是清净，那第二家摄论师，大家标示一下，这是清净派的真心派。那摄论师的唯识学者呢，哦，他的阿赖耶识是着重在不清净杂染虚妄生灭的有漏种子，他是一切不清净法的根源，哦，法体，一切不清净的法体，这边法体可以理解为他的根源了，哦，均归诸于阿赖耶中，哦，那这一些不清净法的根源都设在阿赖耶识当中，哦，所以这个是妄心派，前面是真心，这边是妄心，对不对，哦，那阿赖耶就成为过失句，就是 虚妄的嘛，它是一切烦恼业根苦，就是惑业苦三杂染总的聚合，哦，所以阿赖耶识是以虚妄分别，我们看到是四业，虚妄分别为自性的，哦，那在四业第一行，导师接着说呢，在玄奘义的圣典中对此也有充分的说明，就是阿赖耶识是杂染的，是以杂染的这个种子，那清净的种子不属阿赖耶所摄，哦，乃至于这一个闻熏习还不是无漏的清净种，就已经不属于阿赖耶所摄了，哦，你听得懂吗？闻熏就是说我们来听经闻法会产生一种对治杂染种子的一种善的种子，哦，那这个善的种子它不归属于阿赖耶这一类的，因为它跟阿赖耶相违，相违是什么？它会对峙阿赖耶，他们两个不同派的了，哦，他会打阿赖耶，哦，阿赖耶也会打他，我就看谁的这个功夫比较强，哦，好，但是呢导师说用一个蛋，啊，就是说是大乘论基本上他的心是杂染的，但良义就是真谛三藏所义的摄论，又说阿赖耶是有解性。那这边解性导师在这篇文章说他就是不失的觉性， 这一篇发表很早啊、哦，这篇在哪一年发表的呢？我看一下。在1957年发表的，也就是解信这一件事情呢，在1957年，但是大圣论好像也很早就发表了，这要再去查一下，是大圣论跟这篇文章哪一个早。在是大圣论它还是用解脱性，若藏师研究那本书也用解脱性，但在这边用的是觉性、哦、所以导师这显然说阿赖耶有杂染跟清净的二分，那净分的解性就是如来藏，可以吗、哦、就是阿赖耶他有清净 的一个部分，那清净的部分就名为如来藏、哦、好，所以是大圣论基本上它是他的事是杂染的、哦、但是在梁毅的色大圣论他又有清净的部分叫做解性赖耶、哦、那解性赖耶在导师在这一篇如来藏之研究这篇文章，那当时他还是用觉性来解释、哦、这跟他最后晚年最后的定论是一致的啦，他在永光集他就回归到觉性了、哦、好，那第三种理论见解就是起信论、哦、那他这边所说的赖也是真妄合合、哦、真是地论的主张，妄是色论的主张，对不对？起信论是真妄合合，是善与恶真与妄的统一体。那导师说他的立场，他是谁呢？他就是起信论了。起信论的立场是真妄平等的，也就是真跟妄的它是平等。至于真妄合合同一体究竟是什么，他也难以明白。好，解说。由于对阿赖耶识的看法不同，所以对如来藏为生死义的论题也不同的解说。所谓不同解说，就是到底阿赖耶是清净的还是杂染的，还是清净杂染合合的，两种都有的、哦、那就有不同解说。但是导师说不过呢、哦、虽然有讲真心，对不对、哦、有主张是真心这样的一种见解。那这边导师说真心论虽然说阿赖耶识是真心，但是也有认为它里面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杂染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在。为什么？他说呢，古代的十论师会，也就是在地论师里面有一位会员，会员有好几个，古代有现在也有，这个是净隐寺的会员，庐山也有一个会员大师，这是净隐寺，净隐寺应该就是地论师。那他说偏真不生，但妄不起，必须真妄合合，一切此能建立。所以在说明的时候虽然可以有所偏重，我们看到45页，而真正说明生死义，它还是有和合的意义啦，就是不可能不去谈，就是你主张清净，你也不可能不去触及到它有杂染的这样的一种面向。好，我们这边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偏真不生，淡忘不起，那它可以相当于这一个，我们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刚刚所说的，做一个整理了。好，就是其实在导师最后所说的一定要讲生死义呢， 他还是要需要这个真妄要一起谈的啊，你不可能只谈清净的真啊，所以真妄和合呢，它有三种不同的主张，看得到吗？啊，第一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啊，不对，把它收起来。第一个就是地论宗，它是偏真的。第二个是色论宗，它是偏妄的，也是偏染的。起信论呢，它是真妄平等的，它就是平等啊。那刚刚说的真妄和合而偏真的说明当中，也说到呢，偏真不生，但妄不起啊。那在导师的脚注呢，在145。里面有一段话，这边把它摘录出来。他说呢，独妄不成依他，独真也不成依他。也就是在色大圣论里面，他说依他同二分，对不对？依他有二分啊。那你独真也没办法成为完整的依他，独妄也不能成为完整的依他，要有真有妄，真妄和合，真妄和合，我这边把它剪出来啊，在145的这个角注啊，导师说真妄和合才成为依他，也就是依他起，他是通二分啊，他是真妄和合。听得懂，就是说所谓的偏真不生，但妄不起，就相当于导师在角注讲的独妄不成依他，依他就是依他起能够生一切法的这一个法，依他起这一类的法嘛，他有妄也有真，你不能只说他是妄，你说他是妄，那他就不成完整的依他，那说他是真也不成完整依他，真妄和合才成为依他啊，那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啦啊。好，我们再回到45页，所以偏真的呢，他也谈到你也不能不说妄啊，也不能不说妄啊，这是一个那。那色论是偏妄的呢，他也要谈到真。这我们看到45页第一行的后面，如色论是着重阿赖耶杂染，那他又点出解性，这是真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实地论是着重于真境。从慧远的解说中，可是真心也不能不说。这个真妄和合的一个情况啊，那起信论呢？那它是不偏于真妄的统一，那真妄和合更为明显啊。也就是前面两家一个偏真一个偏妄，那他们还是没办法去避免到要触及真妄和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起信论，他是很明显的说，阿赖耶就是真妄的一个统一，而且是平等的啊，非常的明显。好，那以上是就是地论啊，地论师、色论师啊、色论还有起信论这三论，对于这个阿赖耶识的一个说明，它比较偏在中国。古德的一个见解了啊，地论师，至少是在中国成立的宗派啊。那色论，那导师这边特别引的这个真谛的啊，真谛的版本也有真妄和合的啊。那这很某种程度也是代表他真谛他这一个传承啊。那起信论。 他有很强的这一种在汉地的一个传说、哦、那他讲的是有道理 的，也就是说虽然他没有印度的一个身份，但他的里面的内容是有道理的啦，明白这个事情啦、哦、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印度的身份，但是中国古德造的论也不会错啦、哦、只是说因为他据说是马明所造，但是看起来好像在研究用所谓的这一个、啊、现代的一些考据的方式呢、哦、他有蛮多可能会被连接到中国这个佛教古这种思想的一个关系啊、哦。那这并不会抵消他的这一个他教学的一个权威性啊、哦、也就是是不是马明菩萨所造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他这个道理对不对，能不能修，这才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啦啊、哦。这个是般若经以来大乘佛典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哦、以这个什么法性为量、哦、能不能体证这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哦、能不能让我们体证到、哦、以真如为量、哦、那这个是一个大乘经很重要的一个精神跟态度了、哦、好，总而言之就是前面谈的这是三种，再来导师要谈楞伽经的见解、哦、楞伽经的见解呢，它应该就是比较一个明确的一个关系、哦、就是真如熏遍遍阿赖耶、哦、它的本质是清净，但是它的外相是杂染、哦、这个楞伽经是从这个角度来谈 真跟妄的一个所谓的和的一个关系、哦、好，我们来看这边导师的说明。依楞伽经来看如来藏与阿赖耶的关系极为明白了。前面导师讲的三家呢，那三家只是讲一种偏真偏妄，真妄平等。它比较是一种关系 的一个二者 是什么样的一种关联性。那这边导师说楞伽经又讲得更明白、哦、就是阿赖耶是一种不清净的相，它的本质就是阿赖耶、哦、那怎么会变成阿赖耶，就是无始以来的这个杂染熏遍、哦、就是把为什么会变成阿赖耶的这个的来源或是过程他都跟你讲了、哦，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明白的一个意涵。好，我们来看 接着导师说，经中说呢，如来藏常住不变，本性清净，无始以来虚伪恶习所熏，就名为常事、哦、也就是如来藏是清净的嘛、哦、那这个无始以来就是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他就被人家弄脏了、哦、听得懂啊，他不太会去谈某年某月他发生一件事情就变得不清净，在佛教不能谈时间的开始、哦、谈时间开始会被骂死、哦、因为这是外道的，听得懂，佛教一定讲无始、哦、所以他这边这个虚伪恶习所熏也是无始、哦、也就是他现在这个情况无始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阿赖耶如来藏自清净，但是他现在显现就是一种不清净 的一个状态，那就名为阿赖耶、哦、也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外相变得不清净，被虚伪恶习所熏的一个结果，那这样的一种状态就名为阿赖耶。所以阿赖耶是什么概念呢？外相不清净，然后本质内相是清净的、哦、所以阿赖耶有两个部分、哦、一个是 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它是看起来不清净，它里面有个东西是清净的，那个叫如来藏、哦、所以这个阿赖耶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跟唯识说阿赖耶就是这个杂染种子，纯杂染是不太一样的、哦、因为它里面还包了一个清净的如来藏、哦、好，那再来如来藏本性清净，本是约众生为说的、哦、也就是它是本性清净，那约如来位就名为离垢清净的了、哦、也就是为什么叫本性清净，因为它现在不清净，但它本质是清净的、哦、外相是不清净。那阿赖耶识也约众生为说，虽然本性清净，但因无始来的这一个虚妄杂染所熏，就现起一切虚妄颠倒的妄相，这一妄然的种子心就是阿赖耶识、哦、那早知这边就提到一个譬喻，什么譬喻的摩尼宝珠或是一个水晶球、哦、光明替这个晶莹剔透、哦、晶莹剔透没有杂质的清净。但是呢，如果我们用一些带着颜色的东西靠近它的时候，它就会显现出那些杂色，对不对？懂意思啦、哦、所以它显现出杂色，那它有不清净吗？没有，它还是清净。不清净是外面的这些东西靠近它，它被映现出，所谓映现出就是熏染。所以由于色光的反应，摩尼珠也现起这些青黄赤白等相，这些现起的色相，从这边这些色相上来看呢，虽是不清净，但是它本来清净的体性依然不变，懂意思了齁，它并没有被弄脏，它只是这个东西靠近拿开了，它还是一样齁、哦、都懂意思了，它并没有变得不清净齁、哦。所以约这意义来说，如来藏在虚妄杂染法中仍不是它本来清净的体性，但为烦恼杂染所熏，这所熏就是这个有色的东西靠近了，它就现起这种有颜色的一个相状，所以现起种种不清净相。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再名为如来藏，因为它已经外相不干净，就名为阿赖耶、哦、那这就如同摩尼宝珠现起青黄等相、哦、很清楚了、哦、就是如来藏跟阿赖耶，反正你看起来不清净的时候就叫阿赖耶、哦、那你本来清净那样的一个状态或是那样的一个法就叫做如来藏。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后面呢就下还有五页、哦、就下一节课再来跟大家进一步做说明。我们休息10分钟。